弟兄姊妹们，试下啲嘢先啊！OK， 今天会主要讲提摩太。提摩太是在当时是一个大概三十几岁的年轻牧者，他已经肩担起牧养以弗所教会的责任。其实当时他所面对的是内忧外患，外患其实就是政治上的逼迫。其实当你知道使徒保罗是被囚禁，大概你已经明白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对新兴的基督教是很不友善的。内忧呢，在教会里面很多异端，因为很多不同的主张、不纯正的道理进入了教会，令到很多真理上需要处理，对基督耶稣的身份、对复活的讲法有很多不同的主张，所以呢它是造成很多教会的冲击。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的牧者，要面对这一切呢，其实已经是很大压力。另外就是使徒保罗的被囚禁，大概对提摩太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情同父子。就是这样，当他面对着里面和外面的压力的时候，使徒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就是一封信给提摩太。第一章交代了一些人和事之后，进入第二章，我们今天看的头七节经文，就是正式他要对提摩太讲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个角度进入这段的经文。二章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面对艰难的境况，他说你要刚强。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最认识提摩太的，很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很认识提摩太当时他身处的环境。有人说这段说话是提醒，有人说这段说话是劝勉，我会积极一点，我觉得这段说话是鼓励，也都为提摩太注入信心、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他这一刻的环境。问题是呢 ，be strong 咧，即系你要勇敢刚强咧。其实讲就容易嘅啫，系咪？即系有时你好伤心嘅时候，有人同你讲：，喂，唔好咁伤心啦，咁样。咁你听咗好似冇听咁啊，吓！你好担心嘅时候，有人话：，喂，唔使咁担心啦，咁。但系你担心紧啊嘛，即系嗱个分别系咩咧？个分别系喺使徒保罗去讲刚强系有个前设嘅嘛，个前设就系你要喺基督耶稣嘅恩典上刚强起来。经文话咧，使徒保罗话呢份嘅刚强咧，唔系喺世界上嘅人同事能够赋予俾你，佢都唔得。你只能够系经历耶稣嘅恩典，然之后喺里面产生一份嘅力量，你能够刚强起上嚟，必须嚟自耶稣基督嘅恩典，亦都系其实。保罗经历过，所以他在腓立比书曾经这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是说我凡事都能做，见到分别，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问你一个有少少挑战的问题，就是你和我现在的生活是为未来的什么而努力的呢？我问多次，即你和我现在的生活所过的是为未来的什么而努力呢？原理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未来而努力的，是吧？问题是为什么而已，问题是为什么而已。再用力去问，就是今天我的讲题，你为未来的什么去奋斗呢？答案每个人都可以不同，因为我们人生阶段不同，是吧？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的期望不同，大家可以很不同，可以是为儿女的未来而 而努力紧嘅。咁可能好多移居过嚟嘅都系啦，吓起码系一个重要嘅原因，可以系为早啲退休而努力紧嘅。有冇系咁噶？啊，我想早十年退休，可以系为更大嘅成就而努力紧嘅，可以系为更好嘅生活而努力紧嘅，可以甚至只不过系为我能够生存到啫而努力紧嘅，都得嘅。嗱，呢一切嘅努力咧，其实都唔系错嘅，好自然嘅。每一个人都有一啲嘢去想要，然之后为未来而努力。只不过其实经历咗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咧，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系信咗主嘅，应该咧系经历好似喺使徒保罗喺希伯来书所讲，我哋活喺一条又新又活嘅道路上边。未至于话你嗰啲需要冇咗，只不过有一条更高嘅道路喺你嘅眼前，我哋需要行。又新又活嘅路。嗱，昔日咧，使徒保罗鼓励提摩太，今日咧，我相信佢同样鼓励你同我，系为配得耶稣基督嘅恩典嘅生活嘅未来而奋斗。可以点做咧？咁，第一，我哋需要一个配得恩典嘅计划。我哋嚟读第二节，预备一二三。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那又教导别人的人，好似急口令咁啊！也要交托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刚强起来为乜嘢啊？嘛，系咪？嗱，你要刚强去面对呢一切，做乜嘢咧？咁保罗喺呢度咧讲咗一个计划，而佢要求提摩太系执行并且持守呢个计划。呢、这个计划里边咧有四代人。第一代的人就是保罗自己，就是我。第二代的人就是你，就是经文里面的提摩太。第三代的人就是你会去教导那个人， OK？ 就是你的下一代。第四代人就是你会教导那个人，他又懂得教导别人，那一个的别人。我希望我讲得清楚，即你不是很有逻辑的人你就算了。总之有四代人，四代人，这个是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计划。弟兄姊妹，其实在教会里面没有成全就没有成功。一个人呢，你无论有几成功几伟大都好，如果你的成功伟大只不过是停留在自己身上，你就完了你的成功伟大。这个也是主耶稣建立十二门徒的原因和唯一的计划，就是成全，将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他带领大了的人，然后他能够向下一代再下一代传下去。在教会里面没有成全就没有成功。经文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我所教导的，教导当然是讲圣经的真理，也都是讲纯正的福音。第二，你要教导忠心的人。忠心这个形容词其实在使徒保罗的笔墨里面很常见，是要用来肯定一个人的生命。举个例子，在希伯来书咁讲，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嘅意思系保罗系用忠心去肯定一个人嘅生命，唔系嗰个人嘅生命净系得忠心。大家听得明吗？有忠心的人嘅意思系，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咧，福音咧唔系单单一份知识嚟。福音是能够令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以至达到保罗口中所讲的忠心的人，是生命。其实你和我都是大部分，我估计这里都信了主，甚至在香港都回了几十年教会。其实主的门徒所追求的不是圣经的知识嘛，是不是？圣经的知识是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透过这个媒介，我们需要追求的 是生命真实的成长嘛，是不是？即不是叫你背晒本圣经你就是一个属灵人，不是。又不是说你不读圣经可以成为属灵人，不是。而是透过我们重视圣经的教导，在里面能够生命成长。所以第一，纯正的福音；第二，生命的成长；第三，就是成全，你能够教导别人，以致那个人亦都有能力去教导下一代的人。什么是一个能教导别人的人呢？那个定义就是一个不甘心于属灵生命的成长停留在我身上的人，所以他愿意将这一份的生命教导下一代的人。这个人就是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曾经在第一章这样形容提摩太的妈妈和外祖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经文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预备一二三。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能教导别人的人，当然包括你教的时候的过程，即是言教，但更重要的我们只是说是身教，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罗尔这份信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今天我相信你都有，就不是说的，是透过这两个姊妹的生命传递到了提摩太的生命里面。没有成全就没有成功。问题是今天到你和我了，那我们是怎样的呢？四代人呢，原理上啊，你和我是应份属于其中一代，是吗？原理上你和我是应份属于其中一代。由四代，第四代开始讲。第四代举个例子，就是你刚刚信主，那你就自然是第四代，即是你后面没有了嘛，是不是？那你就是第四代。你需要有属灵的上一代，即是第三代，去成为你的带领者，教导你，是吧？影响你的生命，然后你能够成长。然后有一天你应该从第四代就升到第三代，是吧？因为你已经逐步学习了圣经的真理，生命呢又渐渐改变成为一个保罗口中所讲有忠心的人。于是你尝试找你的下一代，然后你教导你的下一代，你就会升到去第三代。再升级的呢，你就应该去到第二代，应该去第二代。好像没什么大分别，因为你仍然拥有上一代，即是第一代，去教导你这个第二代，是不是？那你这个第二代呢，就只不过你的眼光呢，就不是只是放在你的下一代。你知道你要放多一代，就是你见到还有第四代。你的使命就是你不能够教导所有的人，不过因为你成长了，你去教导第三代，你知道他成长了，他会教导第四代嘛，是吧？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计划。再升级呢，你会是第一代。在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不可以有上一代，是吧？不过很多时候呢，大家如果教会成长得久，你明白当你在教会了几十年呢，你的上一代是已经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成日随时在你身边会出现，是不是？但无论如何，你的眼光要再放远一点，就是放到第四代。你知道在你底下是有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这个是配得恩典的计划。弟兄姊妹，最大的挑战是你和我在不在这个计划里面？你要问自己， 我在不在这个计划里面？如果你想不到你有属灵的上一代，那个意思是不是那个人存在，是那个人和你关系，他是属于你的上一代，他是紧张你的生命，亦都教导引领你的生命，这样的上一代出现，而你又没有想过 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你生命里面去找属灵的下一代的话呢，其实你就不是属于这个计划的里面。同意？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又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姊妹，容我这么说，就是我们最应该为教会去紧张的，不是人数能够增加多少，我们最应该为教会去紧张的，就是现在无论人数有多少都好，这一条属灵的生产线如何被建立起上来，这个是我们应该紧张。如果有一个属灵的群体很好的，很稳定的，每一次聚会呢，这班人都很有得着的，但是一年复一年都没有产生过属灵的下一代的话呢，其实是不妥的，是不对的，是不是在这个计划里面的，是你好的，就是你的成功和伟大就是停了在你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的。为配得恩典的计划而奋斗。第二，为配得恩典的伙伴而奋斗。我们一起读第三节，预备，一二三。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作基督耶稣的证明。刚才我们讲过，使徒保罗视提摩太为儿子，但同时呢，他又视提摩太为战友，是吧？同受苦难，同作基督耶稣的证明，意思是打属灵的征战。四代人的计划，可能你会说， Donald 你讲完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始，有没有这么想过？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去找属灵的上一代呢？是不是个个都要找 Esther， 喂，可不可以做我属灵的上一代？那他很不得闲，是怎么开始呢？第二就是更莫讲话我要找我属灵的下一代啦，是吧？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都不知道怎么，我怎么找属灵的下一代呢？我给一个入手点你，就是从属灵的伙伴开始，从属灵的伙伴开始，在教会里面找一个或者一小班人去建立朋友的关系开始咯，是吗？在教会有没有朋友啊？看你怎么定义朋友咯，是吗？就是你谈到偈的人紧有的，不过是不是朋友呢？有一句话这样说，就是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朋友可以很多，知己没有多少个。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很多，但能够成为属灵生命的伙伴呢，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要讲到好像要好像保罗和提摩太那样能够出生入死同为福音同受苦难，是不是？但真的能够一起你应该说你先从朋友开始进入，你不能一开始，喂，不如我们做福音同受苦难的伙伴，你不可以这样跟人讲话，是不是？交个朋友先 OK。 我记得我以前都是做青少年工作的嘛，都有些奇案的。有一次呢，有个年轻的姊妹来跟我讲，因为在我的负责范围，说喂，有件很恐怖的事发生。他说有个弟兄跟一个团契不太熟的，走来找他跟他说，我听见神跟我说呢，你将来会跟我结婚。咁啊，长话短说啦，咁我要处理啦，系咪？即系传道人啊嘛，咁要处理，咁又有个弟兄倾啦。咁我唔记得同佢讲，总之我最后同佢讲，嗱，神系唔系同你讲咧，我就唔知嘅。但系你可以尝试下，试下从朋友开始啦，系咪？即系大家朋友都未做到，你唔好讲结婚啦。其实弟兄姊妹都系，我哋翻到嚟教会，识嘅人好多，但系你要都要揾啲夹到嘅人。你跟他开始建立弟兄姊妹的关系嘛，是不是？不容易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人夹人的， 冇话你每一个都做咗朋友嘅，即系唔系话你要同佢系敌人，但系唔系个个都啱倾噶嘛，系咪？但系都系嗰句啦，大家成长唔同，性格唔同，中意嘅嘢唔同，咁你就喺小组里边都系一样嘅，你唔会可能有十个组员，你十个都啱倾噶，都唔会嘅。但是你就试下找一个两个三个试下开始咯，这样打开自己的心多一点，关心对方多一点，冒险给对方认识你里面你的过去多一点，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日后逐渐能够成为属灵的伙伴咯，是吧？一起祈祷多一点，一起成长，或者有机会将来能够成为属灵生命的伙伴，甚至同受苦难的战友，可以分享异象，分享在主里面的抱负，一起承担使命责任，经历神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有人说呢，做事容易做人好难，是不是？意思是其实在教会都是的，建立事工很容易，建立人和人的关系很困难，可能受过伤，可能你舐个嘢，那你又会自然很难和人建立更深的关系。以弗所书这么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八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你叫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鼓励你试下，鼓励你试下。跟大家分享少少个人的体会，其实我发现我在过去几十年的教会生活里面都是有不少属灵的伙伴，都有的，试过一起建立团契，年轻的时候一起建立一个事工，一起做，一起直堂，以前很兴的，香港有一轮就是好像直堂的。去到我过到来英国之前的十年八年，其实我回想，虽然我已经是教会同工，不过我很幸运有几年呢，我的主任牧师能够成为我的上一代，其实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即是不一定的，即是他愿意牧养你，你又愿意给他牧养，都是人夹人夹人的嘛，是吧？在同工的层面呢，甚至在我负责牧养的层面呢，其实又有属灵生命的伙伴，甚至有下一代，即是我会去关心他，给一些指引导引他的，这些人都有，起码就是一起在过去，我讲十年八年是一起经历香港的变迁，是吧？经历一起挣扎怎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活出信仰呢，讲自己所相信的呢，一起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其实我已经觉得呢，在一段时间香港好像打紧仗的日子，其实都是打紧属灵的争战，一起去经历这些的人同事。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当我真的离开了香港，就是刚才 Samuel 问我几年过来，我二三年过来，也就是说离开了这一班的关系，我发现呢，我里面呢是有一份亏欠感，因为一起打紧仗的嘛，大家明白？你都会明白，一起打紧仗，但我就需要离开。我而家会咁谂嘅，呢份嘅亏欠感咧系应该有嘅，即系冇都好奇怪噶嘛，走咗冇嘢嘅，大家即系好似以前冇发生过咁，唔妥当。弟兄姊妹，为配得恩典嘅计划而奋斗；第二，为配得恩典嘅伙伴而奋斗。我们看埋第三点，为配得恩典的奖赏而奋斗。我们来读四至六节，打错了，四至六来，预备一二三。凡当兵的，不让世务缠身，好使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不按规则就不能得冠冕。 勤劳的农夫，你当得先得粮食。嗱，呢三节经文咧出现咗三个比喻：士兵、运动员同农夫。三个角色都有佢想攞到嘅嘢，大家明白吗？经文话咧，士兵想得到招募佢当兵嘅人嘅喜悦，呢样系佢想要嘅。运动员当然想攞冠冕，农夫想先得粮食。这三个都是他身为那个角色他希望拿到的赏赐奖赏。比喻的作用是什么？比喻的作用就是用地上的事物去表达天国的价值嘛，是吧？所以经文同你跟我说的就是所希望你跟我所紧张的是天国的赏赐，而不是地上的赏赐。希望我们拿到的是有永恒的价值。刚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渴望着、所努力着、甚至所奋斗着的奖赏是什么？是属天国的还是属世界？是短暂还是永恒？士兵呢，为能够得到招募去当兵的人喜悦而奋斗，其实讲的是人的认同，而人觉得你好，会羡慕你，看得起你。在天国的价值里面，我们都应该为之而奋斗的是神的喜悦。罗马书这样说，所以弟兄们，知不知道？应该是我，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运动员想得冠冕，讲紧嘅系我哋喺世界上想攞到个荣耀、名声、身份，系嘛？喺天国嘅价值里边，我哋同样应该为之而奋斗嘅。喺腓立比书所讲，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农夫先得粮食，讲紧乜嘢？讲紧财富，能够令自己生活更加丰富。地上的资源，耶稣怎么说？天上的财宝，没有虫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经文问你和我，究竟我们是为什么而努力着、奋斗着？属世界抑或属天国？短暂抑或永恒？第二节的计划，为配得恩典的未来而奋斗。好像两个星期前 是教会的青少年主日，我都代表自己很多谢 412 的导师，如果你是，就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起码他在找属灵下一代去帮助他们属灵生命成长，参与在这个永恒天国的生产线里面。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出埃及的一段那个片段，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过红海之前呢，是十灾，是摩西和法老王之间的角力。法老王不断地反口，又放又不放，不给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上帝就施行十灾嘛，是吧？水变血之灾、蛙灾、蛇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冰雹之灾、蝗灾、黑暗之灾，最后是杀长子之灾。在第十章有一个片段，就是摩西再一次去跟法老讲数，你要给我们走， 其实去到这一刻呢，是第八灾、蝗灾和第九灾，在之后中间他去讲最后一次数。其实你想想，经历了八个灾、那个国家其实已经元气大伤，已经很顶不住了，法老已经、其实都很想放他们走了。不过法老仍然很不甘心，他很不想被以色列人走、他跟摩西怎么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预备一二三，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从法老面前永这个叫链字好像是这个是最后的挣扎，最后一次讲述。他跟摩西说，留下你们下一代，壮年可以走，即是你们可以走。法老知道呢，他已经不能够捆绑这个群、这个、族群，上帝也出手，但是他有 Plan B，他想捆绑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其实魔鬼撒旦呢，今天都未必能够摧毁我们，是吧？今天的教会，但是他有 Plan B， 就是用时间摧毁我们的下一代，让你们这壮年去侍奉耶和华吧。你们可以继续有敬拜，你们可以继续有侍奉，你们可以继续有团契，你们可以继续有主日学，但是你们要摆低下一代，让下一代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面。弟兄姊妹，事实是今天的世代呢，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培育儿女属灵的生命？我不是只是跟你说，是跟我自己说，有多少时间是培育你儿女的属灵生命？我们这一代有多少心智是为下一代而活着？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像摩西那样，一定要带埋下一代走。嗱，我唔知道耶稣几时翻嚟。当有一日你同我遇见神，我哋跪喺白色大宝座之前，其实你有乜嘢可以呈现喺神嘅面前？系下一代，再下一代属灵嘅生命，配得呈现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初期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我并不害怕失败，我只是害怕在无关重要的事情上面不断成功。我的人生并不害怕失败，我只是害怕在无关重要的事情上面不断成功。弟兄姊妹，为配得恩典的未来而奋斗。我们唱一首诗歌，一生不枉过。
为到你跟前，愿你知。
心祷告，同心祷告。天父，我哋站立喺你面前嘅，可能好多都系呢几年移居嚟英国嘅弟兄姊妹，亦都有啲已经喺度几十年。无论我哋生命系点，生活系点，我哋都为着我哋并唔存在喺上帝嘅计划，而求你饶恕。我哋太集中喺我哋每日生活嘅需要，我哋睇自己太多，我哋好多时只系为活着而活着。天父献上感恩，因为耶稣来过这个世界，耶稣来过被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他自己要很伟大，不是他自己那三十年要很成功，他愿意将使命摆给一班软弱的人。今天来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你赐下我们属灵的上一代，以到我们的生命是有学习的对象，让你的说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根，能够涌流出耶稣基督的恩典，以致我们有机会去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无论是肉身上面，亦或在教会里面属灵的下一代。为着这样的教会，我们祷告，盼望我们越来越活像耶稣你自己，奉主名求。我们唱多次啊。